名就是奇妙。前些日子我在费城认识一个慕道友，他叫做王德福。我说你的名字真好，在圣经里面有一位跟你同样的名字。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开始读我们在一连这四个礼拜，我们很谢谢周院长上个礼拜已经为我们开头讲到奇妙的测试。那我们今天要接着下来，能不能我们如果你体力可以的话，我们站起来读今天的经节，我减少到一共只有四节啊。让我们齐声的来练一到三之后第六，好不好？一起来。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看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被藐视，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的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的那样的快乐。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我们来到你这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面前，向你顶礼下拜。你是这位神老早在应许要降生的那一位救世主，也是造物主成为救世主，何等的奇妙！有一天你要再来提接我们进到你的荣耀里面。但愿这一个荣耀的信息，这一个福音的好消息，就在这圣诞佳节的里面响在不光是我们的耳朵里面，也响在我们的心间。谢谢主继续的对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一开始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看见幽暗。我特别用绿颜色的字给你看到那些负面的，说到有幽暗，神从前使得一块地方被藐视，而且第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而且是那些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当这一章的圣经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好像给我们一个布景，是在一片的低沉跟黑暗的里面。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它有一个历史的背景，是在先知主前741年，他在耶路撒冷对当时的王是亚哈斯王来传达神的信息。这个是他传达的信息，是叫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已经被亚兰王的大军层层围困，而且没有办法解围的时候，神要先知要求亚哈斯王向神求一个兆头。好奇怪，神愿意给兆头，但是他要亚哈斯王向他求，他就给他一个兆头。没有想到这个坏皇帝，神叫先知叫他求一个兆头，他说 no， 他说我不求，因为我不试探神。哦呦，好属灵的一句话。其实这个人他不知道神的心意，神要叫他在大军围城的时候，神要叫他给他一个兆头，让他看见神从来没有丢弃他的百姓，神向来是爱惜而且保养顾惜他的百姓。但是虽然这个王他不说我不求，以赛亚先知就说神还是要把兆头给你。多少的时候神要做的事情不会因为人的顶撞跟不顺服而改变他的计划。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回头如果看到第七章的时候，神要给他们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有童女， 怀孕生子，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到了新约，我们很清楚他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如果有朋友初初的到我们教会来，结果收到我们基督徒的信，最后后面写了四个字说以马内利，你查了半天字典，这 四个字干什么的哈？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但愿神与你同在。这边他说到要给他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一个 sign。我们以前讲过神迹，这个 sign 可以翻成神迹，也可以翻成一个记号。当你看见记号的时候，我上次讲过，看到 Old Spring Street 那个记号，就是你进来中间有几家，最后的一个大家庭就是149号。你看到 Old Spring Street 这个街的牌子，你就知道你要到达的目的地是什么。而这个兆头说到神要告诉他们的一件事情，一个信息，也是可以翻成是一个神迹。刚刚我们看的这一段的时候，他看到那个绿字是一个很负面的，因为在将近二十年之后，在先知告诉亚哈斯这个要来的兆头的之后，将近二十年。就是北国王在亚述人的手下，开始一段最凄惨，以色列人的大被掳的最凄惨、最黑暗的历史，好像一个日头当空，但是却有日食，那个在太阳的阳光一下子就被黑暗，所以你这边看见的是痛苦、黑暗。被藐视，在暗中行走，住在死荫的人，这是先知在这件事情一个大悲惨的要马上要来临之前就先预告他们。但是当你们再看这段白的字的时候，可以看得见哈，那个颜色可以分辨，但也在白颜色字的时候说你必不再看见，是西布伦地跟拿弗他利地，幕后要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这百姓要看见一个大光，因为有光要照耀给他们，好像说到有一个日食要来，但是这日食很快的过去，有大光要重新的神的同在要跟你们在一起。所以在这短短的两节的里面，你看见幽暗面是那个痛苦，那个惩罚还没有来到，还没有惩罚之前，神也在这边透露他的恩典要重回到他的百姓中间。多奇妙的信息！到了新约的马太福音，今天这篇道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圣经啊，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再记下来这些圣经，回去可以慢慢的思想，都是跟神的能力有关系的圣经，好不好？那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是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到了加利利，后来到达他自己出生的拿撒勒城，就他到加百农，那些都是加利利省的地方，就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时候税吏马太也是他的门徒，就是正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哪里的话？以赛亚书第九章，刚刚你们念的对不对？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发现有光照着他们。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个700多年前的预言，到耶稣基督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家型美容，面容枯槁，在加利利行走的时候，他们就想起来在700年前的预言，说到那个大光要照在黑暗的拿弗他利地、西布伦地。所以耶稣基督在那边行走的时候，就是这700年前圣经的预言应验。在 所以在700年前以赛亚书的预言预言到主耶稣的头一次来，就在这样的行走中间，他预看见是先知的话，神的信实已经叫他应验。但是有多少的眼睛却不知道，我们刚刚读的不大注意的第三节，他说神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的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好像使人分向人分乳物的那样的人的快乐。这边讲到一个大终结大终局的凯旋的欢乐，收到一个大终局的收成的喜乐。有一般读圣经的人说，这个不是别的，这个不是主耶稣的头一次来，而是他的 second coming， 是他第二次来。先知在旧约700年前说到主耶稣要来，主耶稣来了之后，以后还有到我们现在还没有的第二次来，还没有应验。但是先知的预言讲出去的时候，好像一个万群山，你看见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知啊身在此山中，纵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以我们看先知的预言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原来先知是超越时空的在预言，他一次预言发现有大光照着他们的时候，不但讲到他第一次的来，还讲到第二次的来。这个是这段圣经的一个历史的背景。这个今天我们上次讲到奇妙测试，今天讲到全能的神。全能的神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 El Gibor， 就是翻成中文是以利基伯，这个是我翻的，因为刚刚我们的 El Shaddai 是翻成以利沙代。那这个全能的神是 El Gibor 啊，请问这个建平弟兄，你们全家在哪里啊？在那边。你的老二叫什么名字？ Gabriel 加百列。加百列的希伯来文原文就是 Gibor， 什么意思？你看我们建平弟兄啊，是英雄，是个大块头大力士。他说 El Gibor 的意思就是神我们的救主，或者神我们的救星。是 El Gibor 是 God our hero， 是神的名字，是神的名字。他这边说到全能的神的地方就是 El Gibor， 所以建平回家的时候要对我们的 Gabriel 要小心一点啊。但我相信爸爸一定比儿子更厉害。当一讲到神是我们的救主，神是我们的救星的时候，你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他们不会忘记他们在面对迦南七族这些外邦人的欺凌中间，是他们自己不靠不一定靠着神的能力把他们除掉，结果就留下这些，以至于成为他们的欺凌。但是每一次他们被击败被受做奴隶的时候，神就在他们的中间兴起什么样的人？士师，我们中文翻成士师，英文是 judge，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民族救星。民族救星就是这个 Gibor，就是这个吉伯，这个民族救星。他们想到着 El Gibor， 神是我们的拯救者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过去的历史里面，我们在外邦人的欺凌中间，每次有士师起来就带领我们有一个短暂的昙花一现的复兴。什么时候这个士师败落死掉之后，他们又陷到困难的里面，一波又一波。如果你要知道这样的历史，你去看士师记。但是到后来，一直到他们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在罗马人的手下，他们看到回头700年前以赛亚先知的预言的时候，他们里面怎么不在里面等待那个全能的神有一天要生在他们的中间？他是谁呢？就是那位我们的救星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历史继续的往前走，2000年了之后，今天在罪恶在痛苦在失业在人际的关系就在各样病痛中间受煎熬的人， 是不是仍然在这边等着有一位能够赐能力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星，成为我们的救主的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到底这个全能的主是怎样的一位。在遇到到了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三章，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出来，但是他有一个开路先锋。那个开路先锋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那个人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而且在旷野的里面居住，吃蝗虫野蜜。但是那个人好像一个硬汉，他传讲道一点都不给面子，人家从何城的人都到约旦城东出来，到约旦河的外面，约旦河的东边来领受他的悔改的洗礼。他看见那些不配来到他面前的，他就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逃避将来要给你们的愤怒呢？”你说如果今天的牧师跟你讲这话，你下个礼拜一定不来了。但是这个硬汉施洗约翰就是这样，但是成千上万的人在那边排队要到约旦河受他悔改的洗礼。但是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这边有一句奇妙的话，约翰说，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是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给他提鞋子都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来给你们施洗。”哇，这个约翰已经是他们看得都吓坏的人，但约翰说：“我不过是一个 escort， 我不过是个开路先锋，我不过是个仆人。”我是小人物，但是有一位要来的，那一位是谁呢？等到那一位来的时候，好特别，他有一个掌控的能力，不但预言说到这位大能者要来，他在掌控的能力，他的有人被鬼附啊，有人被鬼附，耶稣基督到他们的面前，那鬼都会叫起来，但是主耶稣就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结果鬼就离开，就不能害这个人。旁边的人说：“这是什么道理啊？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了。”你记得这边讲的不光是能力，全能的神不光是能力，这边讲到还有另外一个字是什么？权柄。权柄，神的权柄跟他的能力是并在一起讲的。如果你觉得不大服气的话，你再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这边有一个癫痫症的人，癫痫症的孩子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斥责那癫痫的污鬼之后，孩子就好了。到了第九章四十三节，众人就诧异神的大能。你后面圣经后面说，那个大能也可以翻成神的威荣，所以权柄能力，神的大能能力跟他的威荣跟他的荣耀是并在一起的，他不只是一股能力，但是他一定有他自己的荣耀在里面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碰见最 tricky 难为的问题呢，是这一句：如果你们的神是个全能的神，他能不能够造一块石头他自己不能抬起来？你有没有被人家问过？有啊。这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弃甲卸兵而逃啊。如果你们的神是全能，什么事都能干，他能不能造？你说能，他一定能，他因为全能所以他一定能。那他能什么呢？能不能造一块石头他自己却不能举起来？所以我们上了半天酷教学，现在周院长讲的是比较 modern 的啊，历史性的亚当，这个是比较 traditional 的酷教学。酷教学需要很好的脑筋，好吧，我们就不回答，下次再说。你搞丑啊，我只会讲这句广东话啊。神不只是一股能力，刚刚前面讲的，神的能力跟他的权柄在一起，神的能力跟他的荣耀是并行， 他不只是一股能力，不晓得往哪里出来的能力。你接现在你看上面掌控的，你可以说 controlled 或者叫做 sovereign。 神是一个有主权的，有主意的，他不是一个大飞机，光是有大的引擎可以载很多的人很多的货物能够飞上天。这个飞机是有导航的，他知道他到哪里去，他的能力跟他的主权是并行的。不是神能不能，这句话的本身是他在逻辑上的错误。就好像你说你很会画画，卢东信你蛮会画画对不对，你能不能为我画一个圆的方，这样的问题是在逻辑上故意刁难逻辑的定义上。因为神是全能的，跟他的 sovereignty 跟他的主权跟他的威荣是在一起的，神不做这样的事情，明白哈？所以神，你说那怎么全能的神，神怎么还有不能的事情？哎呀，一个读经的好题目，全能的神有很多不能的事情。哎呦，你说你今天不讲全能的神，怎么讲神的不能？因为神不能背乎自己啊！没看过这个圣经，神不能做他跟他的本性圣洁的本性相违反的。如果我们有一个读经班是专门读全能的神有哪些不能，是一个好题目，可以读一个学期。不知道我们的主日学能不能开这样的班哈？到了主耶稣在这一幕的时候，是他跟他的门徒坐船，主耶稣说我们到海那边去，结果他们在海里面遇到了风浪，没想到主耶稣在船底上睡得好得很，结果他们说不得了啊，我们要淹死了。主耶稣起来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不是啊，这些人都是职业渔夫啊，他们加利利的风浪他们是知道的。耶稣基督就在对风浪说住了吧，静了吧，之后风和浪就大大的平静。他们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都听他，他的能力包括大自然都要听他。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这很长的经节你们自己回头看，第五章一到二十节，他们来到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来到格拉森，在那边我看圣经上形容的一个最可怕的景色，就是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这个人经常住在坟墓的里面，而且他从坟茔里面出来，好像有一个欢迎队啊，有一个欢迎队，你到了一个地方，有人从坟墓里面冲到你面前，而且对你大喊大叫的。这个人呢，而且不是欢迎队穿得整整齐齐，他是铁链捆他也捆不住的一个人，都被他挣断，而且他用石头打自己，身上血肉模糊的一个人，他经常在山里面，在坟墓里面喊叫。他看见耶稣就跑去拜他。耶稣基督说，因为耶稣基督叫他从巫鬼从他身上出来，但耶稣基督很有意思，叫他你叫什么名字？他不是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是问他里面的鬼叫什么名字。那个鬼叫什么名字？群啊 ，Legion， 是罗马的军团。他说我的名字叫做军团，因为他里面的鬼多，他就来央求耶稣基督。说那边有一片猪，让我附在猪上，所以他就附在猪的身上，就一起猪就冲到海里面去。那天冲到海里面的猪大约有2000只猪。这个你看见那个鬼附的人身上的可怕的捆绑，但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把他赶出去？不光是如此，他有一个掌控的能力，在本质上他就是。在主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学位，他也没有什么金钱，他更没有枪杆，没有军权。那这个人为什么讲话大家都被他吸引呢？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有能力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这个在他的平常的，不是那些神迹的一并赶鬼的里面，就在他的平常的应对的里面， 就有神的权柄在里面，不像他们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有一个百夫长，多半是罗马人啊，罗马的百夫长，他的佣人，他的仆人生病了。这个百夫长跑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去治他仆人的病。对不起，今天啊，我不是查这段圣经，所以我比较快过去啊。你想想看那幅景象，罗马的军人看见犹太人，你要踢就踢，要杀就杀的，要抓就抓的。结果在这边一个罗马的军官，在耶稣的面前，在一个犹太人老百姓的面前求他。求他干什么呢？不是他儿子要考大学，是因为他的仆人病了。哇，一个罗马人军官这么有爱心，为着自己的病，为着自己的仆人。就耶稣说，好，我去给他治病。你知道这个罗马军官讲什么？他说，不敢当，你到我家里面我不敢当。什么不敢当？要木匠的儿子到我罗马的百夫长家里面，有什么百夫长有什么不敢当的？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柄底下，也有兵在我底下，我叫他们来他们就来，我叫他们去他们就去，我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多像有人说，我先生哈、啊，我的太太叫先生，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哈、啊，好先生哈、啊。那这个百夫长是一个懂得权柄的人，他说，你不需要到我家，你只要一句话就行。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在犹太人中间没有见过，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当时他的仆人就在他家里面，更不在当时的地方，在他的家里面，就在那个刹那就好了。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本质的能力。当一个罗马的军官认识他本质的能力的时候，你发现他治病，他来做事情根本就不像我们人的想象。这刚刚讲过，所以在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八章的中间，有很多人就跟着他，要摸摸他，要摸摸他，因为摸他的时候，耶稣基督医治的能力就从身上出来。到了第八章，有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可怜的妇人，有得了血漏病12年，在医生的手下已经花尽他一切所有，但是他的病治不好。结果在众人拥挤之间，他就来摸耶稣，就耶稣说，有人摸我。他的门徒特别是彼得，哦，我真是，哦 Peter 你怎么会选彼得这个名字啊？彼得常常挨骂啊，但我们都是好彼得。彼得啊，教训耶稣啊，说，夫子啊，众人都拥拥挤挤的靠着你，你还问谁摸你吗？耶稣没有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问错了。耶稣基督没有道歉，耶稣基督说，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我的能力从我身上出来。那个妇人知道隐藏不住，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的病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大声的呼喊去赶他的鬼或者治他的病，他只要一摸耶稣的衣裳的穗子，耶稣的能力就到他身上，就带来医治。你有没有觉得奇怪，这一个全能的神，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在本质里面，他就是那一个能力的彰显。所以有人讲这么一句话，神迹有很多人，如果在我们在座有人还在慕道还没有相信，你觉得我看圣经我最不相信的就是神迹，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因为经常发生的神迹我们谓之自然现象。如果有一位造物主，日月星辰都是他创造的，他叫太阳从东边出来，不管是地球自转也好，那这是神的作为。我们天天都看见，特别今天早上，哇，好明亮啊！我们几个弟兄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每一个弟兄都祷告，感谢主给我们这么美丽的阳光啊！这个天天都看到，或者不下雨的时候都看到，我们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这是神的作为。所以经常看见的神迹谓之自然现象。下一句呢，不常看见的 自然现象未知。哎，大家一起来好不好？你们还醒的吗？后面的啊，一起来头一句话好。经常发生的神迹未知自然现象，不常发生的未知神迹。感谢主哈，我们的神所做事每一样大小事都是神迹，包括他讲话，包括他启示的圣经，一切都是神迹，神的作为，神的言语。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从他能支取能力。当你觉得不可能呀，对你就不可能了，因为在不相信的人，好像你就把神的能力关注了。不光是如此，还有创造的能力。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他说神迹在古时借着先知来晓谕我们的列祖，就在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这个晓谕就是说话，他是道成的肉身，神的话成的，穿上 incarnate 神的 logos， 神的话成为肉身来到地上。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自己的话语，神的 logos。他说这一个在过去借着先知来对我们讲话，在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借着耶稣基督把神的看不见的神永能跟神性向我们晓谕，对我们说话。他这位神的话，神的道，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你注意听，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后面接着说，他是荣耀所发射的光辉，他的 radiance of God's glory， 神的荣耀是看不见，但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线你看见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一句啊，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他是那位神的道，是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而且整个的宇宙穹苍今天所以还存在，是托在他全能的命令，就是主耶稣的身上。哎呀，我们都很熟悉，在 Boston 这边很多很大学问的，我就在孔子面前卖文章，如果讲错的地方请你原谅啊。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很出名的公式，那这个我们大概知道 E 等于 MC 平方啊。那E 是什么？能量啊。 M 呢，质量的改变啊。 C 呢，如果你不知道，上面的翻译给你看了啊，可能是你眼睛不好啊。所以核分裂或者核融合，那一点点的职能的变化就带出大的能量来。所以日本的福岛的核电站发生问题的时候，浇海水都浇不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个外行啊，这个从质量的变化变成能量的变化，就是核能，好可怕。但是神创造诸世界的时候是怎么造的呢？哎，有人说捏一个泥巴人呐、捏要亚当噗吹口气啊，活了啊，再给他骨肋骨里面拉出来，再给他来一个第一次的外科手术哈、给他造了一个夏娃哈这样子让他做配偶帮助他。啊，好像在造人的时候有类似加上你加油添醋的描写。但是神创造诸世界，他说说有怎么样就有，命立就立，没那么麻烦。他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光。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用他的话来创造。所以我用一点我的这个过时的 engineering 工程啊，来有加上我一点假想，核能那么少少的质量的变化，产生这么大的核能，那要多大的能力能够从无变为有呢？意思说，那个箭头指过去，从能量啊，从质量的改变，变成原核能那么大的能量。当神在创造万有的时候，地球多重啊，重得不得了，整个宇宙穹苍多重啊，重得不得了。他的话语的能力从无变成有，那个能力是什么？ 要除上一个光速的平方，我不能想象。但是如果我的 imagination 我的想象是对的话，神的话的能力简直是我超过我的心能够思想的。但是我们却常常活在 powerless 里面，好像没有经验神的能力，好可惜。不光是如此，耶稣基督的能力在预言的、复活的，而且创造的，还有在他的预言的、掌控的，还有本质的，现在讲到复活的能力啊，创造的还有复活的能力。这边说到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成为有血肉之体，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句话没讲的是他从死里复活，没有在历史的里面没有一个人像他进到死亡的里面还能从死亡里面出来，而且就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他出来的时候，在整个人的历史，在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被关在死亡的里面的人，他是第一个出来，而且像是一个炸药一样的爆炸出来，带出一般愿意来跟随他、愿意来接受他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我上一次讲到说这一段的圣经要再花一个钟头，所以今天我再回到这一段，是上次讲到老底嘉教会，他们不是要擦眼药，让他眼睛能够明亮，对不对？积极这方面。那照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的祷告，他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让你们看见三件东西，哪三件？头一个恩召，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基业，第三个呢？看到没有？我已经用黄颜色打出来了哈。让照明他们的心中的眼睛，让他们看见第一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他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个他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今天现在缩小一点，没有时间讲全部，光讲能力好不好？因为今天讲到全能的主，所以光讲能力哈。并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在他所显的能力是哪怎么样的浩大呢？头一个叫他从死里复活，第二个呢叫他坐在天上自己的右边，第三个呢叫万有父神伏在他的脚下。所以有人说他的能力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第二个升上高天的能力，第三个要万有归服的能力。跟我一起来好不好？耶稣基督的能力，头一个是死里复活的能力，第二个升上高天的能力，第三个万有归服的能力，叫没有一个人不口称他为主，叫万妻向他跪拜，万口向他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能力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的时候说，哎呀，保罗你的祷告我从来没这样祷告过。我们祷告都说主啊，谢谢给我吃早饭，祷告完了之后谢谢主给我吃中饭。你如果这样早饭中饭晚饭祷告了半天呢，祷告十年之后变成什么什么桶，谢谢你讲的啊。你不要光是谢饭祷告，你我们的祷告从来没有像保罗一样开眼睛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众多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今天不讲那边，讲到他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怎么个运行法？是造作他，也你们忘了又来了三个：死里复活的能力，第二个升上高天的能力，第三个万有福降服的能力。在哪里？哎呀，耶稣基督你的能力真大，太好了。哎，你不要读圣经，读光读主耶稣很好，你不要读跟自己在外面啊。他说在我们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有没有显在你身上？赖弟兄有没有显在你身上？有啊，感谢主啊。中信有没有显在你身上？彩霞你刚刚动过手术啊，好可怜啊，我为你祷告好久啊。要不要让耶稣基督的能力显在彩霞的身上？感谢主，他喊得很大声啊，下一次要受洗了。
这个能力不是说哎呀我生病啊，好多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张牧师啊来看我好多次，哎呀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张牧师到哪去了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是耶稣基督叫万有的伏在他的脚下，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和主治的，一切有名的都在他的下面，他叫他做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是神叫神自己的丰富，他是充满一切万有的丰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位耶稣基督今天住在卢中兴的里面，卢中兴你有没有能力？答案是对，声音不大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刚刚不是说我在费城碰到一个叫王德福啊，这个名字好不好？你要知道英文，还英文是什么 ？Wonderful！ 哎呀呀！哎呀，唐静杰，你应该叫唐奇妙。啊哈哈 ，Edwin， 你应该叫他，你也是唐奇妙。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信徒有这位奇妙测试住在我们的里面，有这位全能者住在我们里面，哎呦我今天很软弱，我 powerless， 我一点力量都没有。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我说主啊，我的感冒怎么老不好啊，是 Boston 对我不大好，还是我对 Boston 不大好啊？主，但愿你自己复活的能力在我身上。我没有说让我感冒好起来，我说你的复活的能力要再显在我们的软弱上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我们要支取的，这个能力不光是在预言的里面，在2600、2700年前，不光是2000年前来到地上这位道成肉身的全能的主，而这位主借着你我的相信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说在我们的信的人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有多大。第一个死而复活，第二个升上高天，第三个降服万有的能力今天在你身上。这个能力的希腊文是 dunamai， 是 dynamite。 今天如果你跟你讲这边有几磅的 TNT， 你吓死逃出去了。那个能力的原文就是炸药。为什么我们碰到这个炸药一样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仍然觉得无能呢？我就想到我的牧师刘富里以前大学的时候他讲的一个，那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啊。有一个很健壮的农夫拿了一把麦穗或者稻穗撒在田里面，有另外一个很弱的生病的农夫，他也拿了一把的麦穗撒在田里面。他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两个农夫哪个人撒的麦穗长得比较多比较快？一样哈，可能有一个人撒的稍微远一点啊，一样。为什么？有两个工人，一个好强壮，哇，把这10磅的 TNT 炸药摆在炸山；另外一个工人身体很软弱，他用工具搞了半天，也埋了10磅的 TNT 炸药埋在炸山，把它引爆了之后，哪个洞炸的比较大？谢主。不在你自己觉得我的能力大或者小，在于你里面那个爆炸的能力是谁。如果他不在里面，这个圣诞佳节是他对你的邀请，也是你对他的邀请。他要这全能的神能够进到你的里面。所以保罗哦，刚刚很谢谢我们敬拜团带我们唱伊丽莎代，大家唱了半天什么 El Shaddai 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晓得什么唱伊丽莎 El Shaddai 唱了半天？你记得刚刚前面讲以赛亚书9章6节讲到的全能的神是 El Gibor， 对不对？我们大这个建平一定记得哈 ，Gabriel El Gibor， El 是神哈 ，Gibor 是神，是英雄，是救星，是有能力者。但是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全能的神，我就想起希伯来文的另外一个字，就是以利沙代。以利沙代的神 是一面是复性的，你讲到全能，在新约的希腊文是 pantakratos，panta 是 everything， 是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做的。这位全能的神，你一看这个几个字，无论是中文也好，希腊文也好，希伯来文也好，你看是一个复性的，也代表能力的，代表帮助的。但是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母亲的胸膛。你有没有待在那边过？除非我们是被一生下来就丢在路边的，我们都还记得母亲的胸膛是一个最好的保护，最温暖的地方，可以听见母亲的心跳，好像我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听见的一样。那个地方是我待在那边舍不得离开的。 El Shaddai， 伊丽莎黛。说到神的母性，那你说神到底是男的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用男性，用所有人的男性，用所有人的父性跟母性来彰显他的丰富。今天我们的孩子要有父亲也要有母亲，少了一半就很严重。我们的神用他父性的启示，就在他全能的神这个字的里面，他对我们说到他是母亲的胸膛，你可以来依靠他，你可以从他得到抚养，你得以在那边能够任何的眼泪，任何的心酸，任何的需要，你可以靠近他，就向他支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所以有人把他翻成神是全有全足全丰，这个Almighty 这个字 El Shaddai 太丰富，你可以翻成全能的神，你可以翻成母亲胸脯的神，你可以翻成 All Sufficient God， 全有全足全丰，在你所有的缺乏上面他是有，在你所有的软弱上面他是能力，他是在你所有的缺减上面他是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字是这个圣诞节你要记得的，那是他的名字，那是他的属性，那是一个借着你相信内住在你我的里面就成为你的能力。难怪保罗，哦，保罗这个人是个很刚强的人，但是他身上有一根刺，那根刺是什么东西圣经就没有明讲，但是我相信那根刺一定不好受，否则像保罗这么刚强的人，他不会因为那根刺让他受不了三次来求神能够把这个刺挪掉。但是神回答他，我们不给你挪开这个刺，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因为这样子，他就我就喜欢夸我的软弱，夸我的无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隐藏我们的短处，隐藏我们的不行，但保罗这位在他的这么刚强的保罗，在他的软弱上他惊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神的能力的时候，他说我乐意夸我的软弱，我本来就是一无所有，我站在神面前是个污秽的人，是个无有的人，是个孤单的人，是没有人看得起的人，但是这位神爱上了我，我这个无力的人神把他的能力赐给我，我这个人间好像是渣滓一样的人，保罗说神的恩是够我用的。他说因为我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就复辟我，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圣诞这位全能的主已经降生，你今天可以借着一个祷告，借着他的话语来到他的面前，不一定要传道人跟你讲，是你自己能够在他面前说，主啊，我接你进到我的心，但愿你的能力真是复辟在我的身上。哎呀，哎，周信，你反正要上来，那行，你先上来一下好不好？假设哈，主耶稣是木匠，哎，金现在上来哈。主耶稣是木匠，我就扮演主耶稣哈。那他呢，是一个刚开始想学做木匠的啊。那锯子呢，锯子也不会拿啊，而且锯的时候歪歪曲曲的。那主耶稣呢， 就在他的后面，你就锯锯子啊。那他手上拿了个锯子啊，锯锯子。我扶着他的手来锯锯子，主耶稣这位木匠扶他手来锯锯子。忠信，你越用力锯得越好，还是你越不用力锯得越好？
越不用力。
感谢主，谢谢啊！你就站这边，反正你要领诗歌。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但愿在这个软弱中间经历刚强，死亡里面经历生命，在无力中间经历他的能力，是你这一个礼拜，是你这一个圣诞佳节的信息。
请起立，让我们来唱《永戴他为王》。